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今天我们讲一下方法论，找了一本书叫《投资中最简单的事》。作者说，股票天生分两种，一种呢是冰棒，惹人喜欢，但总会慢慢融化；另外一种呢，深埋土中的古董，看上去又老又破，但却越来越值钱。那这两样东西要记住，古董别买太早，冰棒别买太迟。投资中有三个哲学问题：为什么认为便宜？为什么认为好？为什么要现在买？对应的就是估值问题、品质问题和买卖时机问题。解决了这三个问题，股票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估值。作者说，估值反而是最容易把握的东西。估值低，就一定能赚到钱吗？这个呢，不一定。它跑赢市场几率是比较大的，但是不一定总是能跑赢市场。所以它的优势需要在一个长时间的范围内体现出来。如果你想每年都抓到最好的涨幅，那就需要不断的变换姿势，这是完全不现实的，很可能一步错步步错，最终呢一事无成。资本市场有一个悖论，如果说一种方法一种方式稳赚不赔，那就会被更多的人知道，于是就会被套利掉，这个机会也就消失了。所以正是因为业绩波动，才会保证不被套利掉，才会有赚钱的机会。比较绕啊，再慢一点说啊，如果一种方式稳赚不赔，那就会被更多人知道，于是呢就会被套利掉，这个机会也就会消失。所以正是因为有业绩波动，才会保证不被套利掉，才有赚钱的机会。结论就是，长期投资5到10年的有效方法，在6到12个月之间不一定有效。所以好的投资者必须要学会等待，不可能存在那种又短时间又短赚钱又多的这种方法。也就是说，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公司工作很少，如果有的话，会被那些有资源的有人脉的人挤去占去。最牛逼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说过，如果有人告诉你 A 公司很可能是下一个 B 公司，你会怎么办？彼得林奇的做法是，第一个，赶紧把 A 给卖掉，第二，顺带把 B 也卖了，理由是 A 永远也不会成为 B， 而 B 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代名词，那它的股价应该已经充分反映了优势。作者说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很多事情事前很难预料，大家都在抢那些日后能成为大公司的、成为名牌公司的这样公司，这其实跟买彩票也差不多。作者讲了他在美国的经历，他说1999年他加入了一家美国的价值投资公司，在科技股泡沫那几年，他们公司业绩烂的是一塌糊涂，甚至客户直接跑走了1/3，合伙人甚至直接就准备关门大吉不干了。但很快纳斯达克神话直接破灭，他们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业绩直线上升，追回了全部损失，甚至还创造了超额收益，跑赢了行业，又变成了投资界的明星公司。纵观公司25年的历史，业绩表现也是上游。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捡便宜货，贵的公司你说破天，你说出花来我也不买，这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大。所以总结下来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坚持对的东西，不断的坚持。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错，而是市场错了，当市场幡然醒悟的时候，他会给你补偿的。在美国主流投资界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基金经理的风格漂移，一会儿追这个热点，一会儿追价值，一会儿追这个，一会儿跑那个，这些都是被别人鄙视的。但是纵观咱们 A 股最近这些年，尤其是最近2-3年，是不是基金经理的风格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漂移了呢？而这种行为在美国是被整个投资界鄙视，而且一旦有了这样的交易记录，很可能职业生涯直接就画上了污点，因为这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左右挨嘴巴。就像大空头电影里边的那几个哥们儿一样的，当时呢是做空房价，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啊，兄弟们，甚至直接面临着失业，合伙人直接走了不干了，被开除啊，基金被赎回，以及职业生涯就此完蛋的，这些人 真的压力特别特别大，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，才能够一战封神。如果没有坚持下来会怎么样呢？很可能你刚平仓房价就开始暴跌，那么你就真的是损失巨大，就差那么一步啊。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，对大家的投资应该非常非常有帮助。在2013年，也就是股市最熊的那两年，大家总是对价值投资产生怀疑。就是说，这个跟1999年很相似，大家都去追那些中小创了，说价值投资这些东西直接过时了。但其实越是这时候，才越是捡便宜货最好的时候。从2013年到2014年3月，股市可能又跌去 15%，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的信心直接就崩了啊，全崩了。而相反，创业板却涨了 50%， 创出了新高。这对于人性呢，那又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。那么各位，请你设身处地想一下，自己如果穿越回去，你会怎么选？继续坚持你的价值投资，那么你就相当于说抄了个大底。如果没忍住去切换了风格，买入了创业板，那么在后面的三个月，你可能要承受30%多的损失。所以作者的结论就是 ，A 股所谓的成长股，10个有9个不靠谱，是纯粹的吹牛逼而已。与其找那些美幻的幻想、虚幻，还不如买点踏踏实实的现金流和利润。他自己坦诚，在估值、品质和时机这三个问题上，对于时机把握最差，但坚持低估值非常容易，甚至很多免费软件里都会告诉你，不买贵的股票，不在贵的时候买股票，这点其实做起来一点都不难，有小学文化就足够了。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呢？小马读书陪你慢慢变富，咱们下节再见。